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网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哎，每个星期三同样时间再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这个澳洲最便宜啊和最昂贵的汽车这个使用成本以后，我觉得这个资讯啊，很多听众还是觉得很受用的。
对啊，相当一部分听众来和我们联系说，没想到买车的时候买的便宜还不是最便宜的车。
对，
还有一个综合指数有这么重要，没想到。
对，就是你要实际上开下来啊，用起来总体成本最便宜，那才是叫做真便宜
啊。还有一个听众呢就告诉我，他说这么巧，我买的就是那个三菱车、
哦、
就是那个最便宜的车。
那
他当时买的车根本没想到这个。
嗯，那太好了。那因应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什么车最便宜啊，也有听众问我们，就是说如果他想买一款这个小型的 SUV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那目前在市场上呢，其实常见的小型 SUV 就是像马自达的 CX3 这个体型的啊，是属于小型一个 SUV。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带的一款新车，哎，这款新车我觉得更具吸引力。
哦，也是 SUV 的吗？
对，恰恰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这款叫做小型的 SUV。 那是什么车呢？是韩国起亚汽车公司新上市的一款叫做 Seltos Small SUV。
哦，我在网上看过这辆车，我
可
是非常宽大，很宽敞。
你看胡椒，您这一下子已经点出它的一个其中啊一个最重要的卖点。虽然它是小型 SUV， 但是空间非常的大，就内部空间啊，它其实非常的大。好，我跟大家具体再讲一讲它其他一些卖点，为什么这个 SUV 其实挺适合买的。是不是首先是关心一下这个价格啊？这款车我们常讲的这个 drive away price 啊，就是开走价，最起步价呢是26,000澳币，
和一个普通的Camry 差不多，但是它的效果要比那个好很多。
就我觉得这个价格起步价其实真的可接受度是蛮大的。如果说咱们再比较一下常见的 SUV， 就是比如说 RAV4 这种，它的起步价一般都是36,000或者30,000多，当然它是相对来讲是中型一点的。但是相比同级别的这个马自达 CX3 呢，也是价格很有优势啊。所以在这个汽车业界对这款车是非常看好。那其中有一个车评的人说，他说这款车一旦上市一定大卖。他说上一次他准确预测哪款车能够胜出的时候呢，
我知道马自达，
哎，对，马自达 CX3 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觉得这款车是具备了同样的这种必胜的这些因素啊。
对，就是说应该是马自达和三菱的那个
AXX、
哎，对对，
那款也是小型 SUV。 还有就是本田的 HRV 或者是现代汽车的 Kona， 对，这些都是小型。但是如果你跟这些比的话呢， Seltos 啊这款车它其实价格上应该是更具竞争力。这个价格其实还包括了7年的质保，
这个是很惊人的。通常那个质保呢有3年到5年已经相当不错了。
七年其实除掉，我觉得就是开到你想把它卖了去再买新车都够了，
都差不多了。
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关注一下它，比如它的功能有什么卖点没有啊？这款车呢，它标配啊是16寸的这个合金的这个轮胎、轮毂、卤素大灯、巡航控制，当然也带这个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的这些8英寸触摸屏、后置摄像头、传感器、自动紧急制动和车道保持辅助。哇，我听起来这些配置其实相当于是一些相对高档一点点的车上常见的配置了啊。
哦，但是那个车轮是不是这个直径小了一点？
哎，
16，
您说的没错。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尺寸是它入门级的一个级别。那这款 Seltos 这款车其实它分四个等级啊、哦、S Sport、Sport Plus 和 GT Line。
哦，也就是说还更高等级的。
对，
那么更高等级的那个车轮会不会有变化？
对，像稍微高一等级的就 Sport 这个车型呢，这款啊，它的车轮就加大到17英寸了。
哦，那就是好一点，因为大一点的话，这个整个车的平稳度要好很多。
是的，就是它过滤地面传来的这种震动感啊，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
你的乘坐感更舒适，哎，
对，
抓地性又更牢一些。
对对对，就是什么扁平比这一类的。
嗯，好，那这 刚我们提到一开始胡教授提到了这个空间非常大。就是这款车它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汽车评论员是把它当作是介于小型 SUV 和中型 SUV 边界的这么一个产物。也就是说您别看它说是小型 SUV， 但它空间有中型 SUV 这么大。那它的行李箱呢也高达498升啊，那是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对对对，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说，你可能是以一个小型 SUV 的价格买了一台中型 SUV， 就这么个概念
啊，差不多。
嗯，好，那这款车它是在今年10月份会在澳洲上市，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对，哎，罗晨呢？
嗯，
有听众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说
什么问题？
你们谈的这个 SUV， 虽然都听到耳熟能详了，但是有时候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样是车算是 SUV。
哦，
那么我想起来了，其实我们的节目里面是谈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可以再谈一次。
对，再说一下，就 SUV 它其实是这个英文的这缩写哦。全称呢是不叫您来说
啊 ，Sport Utility
Vehicle 对
啊，
如果你要直译就是这种运动型的一种汽车，但是中文其实真正把它翻译的话，你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它翻译就会是说是一种越野车这么翻译。它就这种车型，它一般是具有一些运动性，然后路面通过性比较强。那从外观上来讲，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比较高，然后它的那个行李舱装载能力也特别强。
但是那个听众呢还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车是不是都是四轮驱动的，或者是都不是四轮驱动的，或者是可以变化的？
这个倒不一定。其实在市面上您看到很多车呢，它可能有的可能只是两轮驱动，那么它这种车呢只适合城市越野，就是行驶这种正常的城市道路。那如果说你想去一些稍微有挑战性一些的道路呢，还是要这种叫做全轮驱动或者四轮驱动。那全轮驱动的越野车一般在车子上面会标上 AWD， 就是
AWD。
像比如说您在这个 Subaru Forester 上面都能看到这些字眼的，它什么意思呢？就是 All Wheel Drive， 就是所有的轮子驱动，就全轮驱动。在全轮驱动里面其实还有讲究的，它有的是全时驱动，也就是从你开车一开车它就全就是驱动四轮驱动，有的呢是需要您按一个按钮才切换到这种四轮全轮驱动，或者是说它有个自动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条件啊，所以还不太一样。
对，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可以稍微留一下它配置的这些要求。
对，我看过那个，我一个朋友有一家车是 Subaru 那个小型旅行车，
那
么它
那款
啊，对它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变换到四轮驱动，或者要变换回来两轮驱动。
对，因为如果你在城市道路行驶的话呢，四轮驱动其实不太必要。那理论上来讲啊，四轮驱动始终还是一种属于相对来讲耗油一点点的一种运行模式，但是它必定当然给你带来的就是它的动力更好，这种抓地力更强。您在行驶在一些比较恶劣的道路环境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用到的还是
啊，对对，
好，
但那种情况下才用。
好，那咱们解释完这个 SUV 啊，咱们过渡到我们下一条资讯啊。
嗯，
哎，这条资讯讲的是苹果公司呢在挖走了一名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一名高管。
苹果不是搞电脑的吗？搞手机的吗？他去挖汽车行业干嘛？
对，苹果公司啊，现在就是整天做这种跨界颠覆的事情。您看他当时这个介入到手机行业之前，他其实是电脑公司
啊，
对，
纯电脑公司，
他电脑公司，电脑卖得很好。突然间他介入电脑这个手机行业啊，出了这个 iPhone 系列，一下子把传统的这个手机行业的几个老大就干没了。您印象中您还记得哪几个手机品牌？
摩托罗拉，
哎，今天真的不太见得到了
啊，很少见到了。还有诺基亚
啊，诺基亚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这个公司呢还在，但是好像在手机市场上依然是没法翻身。
对，基本上没办法了。
对，所以这些都是很有代表的当年啊在手机市场上占据这个领先地位的一些大公司，但是都被苹果翻盘了。那这个消息我觉得就给人们引来一个关注，是不是苹果 也要翻盘这个电动车市场呢？
也要搞汽车了，只不过是可能不是汽油车。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下面写了一条，我怀疑苹果公司将来会搞飞机。
是吗？哦，哎，其实这个倒不出奇，就是随着如果说那个领域是属于一个赚钱的领域，然后它有这么强的这个技术积累啊，或者说再去收买一些在那个领域已经运营多年的一些初创公司，一下子它就可以踏足那个领域的。像自动驾驶这一块也是，苹果呢是在上个月收购了一个自动驾驶汽车的初创公司，叫 Drive.ai 啊。那从名字来看，我觉得可能是相当涉及到一个人工智能驾驶这么一个意思了。Drive.ai，
嗯，
啊，我们回过头来讲讲这一则新闻啊，他挖掘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啊？是一个高管还是一个技术人员？
据这个彭博社报道啊，这个他挖掘的这个人呢是特斯拉前内饰和外部工程师副总裁哦 ，Stephen 麦克马纳斯，
哦，这种不光是经营的了。
这个人背景也不简单，在他之前，在加盟这个特斯拉之前，他还效力过阿斯顿马丁、捷豹、路虎和宾利。你看，每个都是响当当的汽车品牌啊！
对对对，所以他看中了这个人。一般呢，有些大的公司呢，他要发展一个项目的话，他是先挖人的，要人才来处理。
对，他的布局就是说你要有这个人才，然后去做这个事。那除了挖这些高管以外呢，其实也苹果公司也挖了一些特斯拉的这些工程师这个级别的。那这些举动其实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啊，马斯克其实也是有些心里有些想法啊。很有趣的是2015年啊，就有个记者问马斯克如何看待这个特斯拉的工程师不断被挖走啊，跳槽苹果啊这个事儿。当时马斯克呢就开玩笑的说，你是说苹果挖我们的工程师，那都是被我们淘汰的。其实
就是说你是说那个工程师在他们那里是被淘汰的。
对，马斯克是这么个调侃的。
是开玩笑的，
但我们也不知道
他心痛啊。
甚至他还故意说，就说苹果公司是特斯拉的墓地。这句话可能得解释一下，不太好理解。
为什么是目的呢？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特斯拉混不下去了，那么他就去苹果公司工作。还是来解释他刚才说的苹果公司挖走的都是被我们淘汰的员工，他不太不以为然啊、哎，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尽管特斯拉我觉得马斯克是这么说了，但是可能对于员工流失这种事情呢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想进入电动汽车这个领域，或者是说是自动驾驶汽车这个领域。那目前最汇聚人才的我想肯定也是这个领头羊特斯拉了。
对， 对，
从他那里挖走人呢是很多人的目，我看我估计是很多人的目标。
现在企业呢人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回顾完这一则消息呢，我们看还是可以拭目以待，看一下未来几年苹果到底在这个电动汽车或者是自动驾驶方面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些举措啊，能不能又给消费者带来一个颠覆性的新产品。
这些东西呢只有天意的。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再带给大家更新鲜的资讯。
初创公司，您需要有针对性的市场策划，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怎样整合效果最好，怎样做到大规模的口碑传播。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
夜空星语，温馨的夜晚，温馨的对话，带给你我温馨的陪伴。每周四晚8点半 FM90.1， 每周五晚11点整希望之声手机频道，陪伴您度过温馨的夜晚。这里是夜空星语，我是名师。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邀请这个胡椒隆重带来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哦。胡椒您自己要不您介绍一下什么话题。
是这样的，我们在听众的来信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听众告诉我，我 不断的在教我老婆学开车。
嗯，
学了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2000澳币。
啊，不止
啊。我觉得这个数字我已经猜大了，还不止啊。
不止，我跟这个考了七次没考上、
哦嗯、
花了6000多块钱还没考上啊。
那这个听众的意思，他的意思说这个太太拿驾照的事是还没搞定的，
对，
来找你找个叫做什么，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诀窍、
啊哎、诀窍、嗯、
啊，他说有什么诀窍吗？这就是说他就在这个就是说考了这个七次这个过程中、
嗯，
有一段时间是他教他太太，
嗯，就亲自上场教太太，嗯，
有一段时间呢是请人来教，
教练
来教、
嗯。
你说你知道了，请人教练都是60-70块钱一个小时的，
是哇、哦。
那么反反复复这样教，最后他告诉我，我教到我就烦了，吵架了、骂架了都没用，他改学不会。
哎，这胡教您说到这，我真的忍不住笑，是为什么？因为我听过太多这个先生教太太越教越生气的故事。其实学车还真的是。最后我呢，一般太太最后的结局就是，我宁可花点钱请教练，我也再不要叫先生来教我了。
对，
是不是
会发火，会发火的。他说的这个现象呢，还是很普遍的啊。
嗯、
那么还有一位是女士，她写信问我们的时候，她说她是学车，她的丈夫呢是一位西人。
西人
啊、最初的时候呢，她丈夫呢是算是很有耐心的。
对，
教到最后呢，她丈夫也没耐心了。
对。哎，这个西人有耐心，这个也是有点口碑的啊，都说比咱们华人要有耐心，连这样的最后也没耐心了，可想而知，这个教会一个女司机是一件我觉得是 mission impossible 也不算啊、哦、但最起码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一个任务，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女士开车是不是整个这个世界是普遍现象啊，但是呢我知道呢，这个华人女士学开车好像比其他民族的人呢要略差一点
哦，难一点
啊、
嗯嗯、那有可能就是咱们中国人女性一般都是持家朝就是顾内啊、哦、可能
对
于开车这些在外面的事情呢确实
他没那么外向、
没那么外向，
接触外界、外界的少嘛、
上路的话呢其实要点胆子的，可能胆子也没那么大，一开始放不开，其实你越紧张是越开不好车的、嗯、
对对对。那么我在今天呢要告诉他几个方面要注意的。
好，你
告诉听众、
啊、嗯，那我这里稍打断一下胡教，就是说吴教接下来要讲的一些经验是价值6000多刀的，对不对？因为你那个朋友是开考了6000多块钱还没考过嘛，对吧、
啊、对对对，
要是能吸取您这个宝典，哎，回头考过了，这就是一些价值6000刀的宝贵经验
啊，
你朋友们请查收。OK， 胡教。
对，因为我在开巴士的期间呢，有时候在休假的时候、嗯、有人请我去教他家里面的人，
嗯，对。
那么我在这地方我举个例子的、
嗯、
让大家有点了解。
嗯，
这是我的同事。
嗯、
我的同事呢也是巴士司机，
巴士司机，
但是呢、嗯、他却教不了他的太太。
嗯，
他就和我说，他说哎，
我已经放弃了，你来吧。
他说我教我太太教了2年多了，
嗯，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是吧？软磨硬泡，这个连哄带骗，反正都用尽了，还是没教会、嗯、
对对对，
最后找到您。
哎，找到我的话，后来我都告诉他，我说其实你说是2年多、
嗯、
你这2年里面你能够在你休假期间去教你太太呢，也就是20几天，两个20几天而已。
没错没错，
说
2年多说的太过分了啊！
啊，对，其实太过分了。那么他呢，就告诉我，我太太开车啊，到现在连开个直线都开不好。
哦。
那么后来我发现，我这个巴士司机呢，我这个巴士司机的同事啊，他有个误区，啊，
就您这个朋友有个误区。
对，
嗯、什么样的误区？
他是坐在副驾驶上，
嗯，
他看着太太，他经常提醒他太太说：“你已经超过中线啦。”
哦，是不是
超过，
其实他的视角问题，
对、
哦、
他的视角呢，使得他担心他老婆在小路上踩到中线去。
嗯嗯、其实没有，嗯、
其实呢，
哎，
是没有的。
胡教，您讲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作为家里开车那一位，您是长期坐这个主驾位的，
对，
所以您在车里面看，坐在车里面开车看到的外面的那个中线啊，跟您的那种位置关系啊，
对、嗯，
其实你只有一种概念，当有一天您的太太坐到驾驶位，您坐到副驾位的时候，你立马会觉得那个位置不对不对不对，
嗯，
这是因为你从来没坐过副驾位，看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后来我去教了他太太，
嗯，
我只去了一天，是星期天。啊，抽个星期天的时间，他说你去跟他车看看，教他怎么开。
好
啊， 那么我坐上去以后呢，他太太也对我埋怨，他说我根本没有踩到中线，他老说我踩到中线。后来我知道这个是角度问题。
对，明白。
他的太太还说一个问题，
嗯，
他说
什么问题啊，
他老说我太靠近左边的那个趴在路边的汽车了。
啊、我很能理解，其实一样还是角度的问题。
对，
嗯、一样还是
这
个位置坐的不一样、
这个。对对对，他先生呢，平时坐在驾驶位置上，
是
他突然坐到左边的话，虽然你应该看得更清楚了，但是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太近了。
对对
啊，
总是担心，就是说离左边要路沿也好，或者连离路边停在的车也好，都会觉得比自己平时的感觉很近，他就担心会不会太太会不会撞上去啊、哦，会蹭到之类的。
嗯，
这其实纯纯粹粹是因为一个角度，就是说您坐的位置变了，那个物体跟你的相对位置改变了，您其实没有体验过，所以你很担心。
对，那么后来这个太太告诉我呢，她说。我最担心的是两个东西，
嗯，什么东西？
一个呢，就是我真的搞不清楚，在一条小路上，因为每条小路都多数都有一条中线嘛，
是的，
有些是单实线，有些是双实线，有些是甚至虚线，
对。
那么他说，我真的搞不清楚，我是否已经在线上，是否已经压在线上，
哦、
或者是还没压在线上。
那这个胡椒，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有个好办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嗯、就是说他开车觉得。她老公老叫她把那个脚啊，整个脚面踩在这个油门上，但她做不到。
一直踩在油门上，那不就一直在加油吗？
不是指那个脚面，整个脚的这个脚板，
就是、说
脚板底，
就是虚踩在上面，就是随时可以加油，然后。如果你不加，就是轻轻的垫在上面，就是、是这意思。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嗯，就是说你不要只用脚趾尖去踩这个油门。
哦哦哦，就是说当您要踩油门的时候，要用整个脚面。
对，要整个脚面去踩。
前脚趾尖那么一个局部小部位去踩。
啊，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
这有个道理，其实。
因为只用脚趾尖踩的话，就是其实你会很累的，你会控制不好的。
嗯嗯
啊
嗯，
那么他呢，就担心自己平时穿的那个。高跟鞋啊、
哦、
中跟鞋啊会影响到他开车、嗯、所以他一开车呢就穿一个平底鞋。
哎，胡椒，那您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据我的所了解，
嗯，
开车确实还是不建议穿高跟鞋，对不对？
对
对，还是就是说您因为那个跟太高啊，
嗯，
您脚放上去它把您脚给垫起来了，其实您那个到时候的受力啊，而且会使你脚比较容易累。
嗯，对，
其实是不适合开车。那还确实这一点还是建议大家女性朋友，如果您是要去出席一些场合需要打扮的特别漂亮的时候呢，您把您的高跟鞋带去。
对，
但是在车上开车的时候换一个平底鞋去开车。
但是呢，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发现他那个车啊，
嗯、
他开的那个车啊是 Ford 美式汽车，美国的汽车、
嗯。
那么他那个汽车那个油门呢、啊，距离那个地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是说距离那个车底啊，他脚踏的地方呢
，OK，、
那个距离还是偏高一点点。
嗯嗯、
那么后来我发现，你还是不能穿完全平底的鞋。
嗯、
我告诉他、
哦，
他穿的那个平底鞋呢，有点像那个舞蹈的那个芭蕾舞鞋那样。
哦，完全
那么他就
没有跟儿。
对，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使得那个脚啊，能够很轻松的踩在、
踩到那个油门，
对，
所以他就会比较累。
后来我都告诉他，你不妨。就穿你一个中跟鞋，
正常的对
中跟鞋、
嗯、
或者是略高于低跟的那种中跟鞋、
嗯、
使得你这个脚跟呢可以垫在这个地上，
就垫在地上的时候脚面呢又能够踩到油门，
对，你
就
不至于累了，
疲惫、
而且这个累很可怕的，就是说你脚呢是好像颤抖一样的，
是
就是很紧张。
对，
后来我说你就是试一试换一下这个倒是很有效果，后来当时他换了以后呢、
嗯、
他觉得轻松了，开车
轻松了。好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直线的问题，就是不踩，怎么样知道自己不踩在中线上？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啊。
对，
到底怎么看？
这个问题的话是啊，我就是把我的例子告诉你啊，
嗯、
告诉大家，
嗯、
就是呢，我都告诉他，你知道在学数学的时候有一个线和圆之间的关系，知道吗？听说过吗？线和圆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我以前上数学的时候呢，老师就拿了一个碗。拿了一根筷子比喻给我们听、uh-huh. 啊，他把那筷子呢离开碗一段距离，他说这是相离，就是说线和圆处于相离状态
离、
啊
嗯、
那么第二个状态呢就是把这个筷子放在碗的中间，那就叫、哦、那叫什么
相割状态
、哦、相割状态、
哦、
那么你放在中间也行，放在偏一点也行，都是相割，
跟它有交集就叫相割了。
对，它这个交集呢、哦、是一定有两个点的，
嗯，
是不是、啊、那个圈嘛？
对，
你放的一定有两个点的，这叫相割。那么还有一种状态的话， 就是相切状态
啊，相切啊，就一个点，
就一个点，对对对，你很容易理解，就是就一个点，就是把那筷子放到这个碗的最最边缘那里，
嗯，
叫相切。后来我告诉他，你的方向盘，你看着你的方向盘，方向盘最右边这个圆的顶点和那个中线处于相切状态就对了。
哦。我重复一下啊，方便我们，当然也方便我自己理解了，也方便听众朋友们去理解。
对，
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握的那方向盘，
对，
您目光直视前方，
对，
看着您的方向盘的最右边，
啊，
右上是吧？
右最右边，
最右边，嗯，最右边。然后呢，跟您往前看的时候看到的那条
那条
路上的中线，
中线。
你感觉他们是一个相切的状态，就肯定是没有超。
嗯，如果你相割的状态的话，有可能还没有超，但是呢，已经很接近了，危险。
那这个其实因为方向盘，我估计不同车其实有大小差异的。
对对对，
跟大小差异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关系不大。
就
真正关系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大型货车。
嗯，
那有关系。大型货车的话，你站得很高的话，它就相隔很多以后，它还没到中线。
OK， 那就一般我们家庭用的车、Sedan 也好 ，SUV 也好 ，Hatchback 也好，
嗯，
都是这么一个规则啊，
都是这么一个，因为它和你这个、嗯、其实是和方向盘与路面之间的这个距离差不多。
哦，这样子
啊，
你这个经验，我今天回家的路上我就要试试看。
对对对，那么我当时就为了让他放心，
嗯。
因为当时星期天嘛，早上没什么人，
找个人少
人很少的
地方、嗯、
对，我就让他，我说你这样往前开看着啊，现在是相切吗？他说相切了，好了、嗯、停车，
你下车看看，
下车看看、
啊、
果然相切，你看到相切应该那个线和你的轮子是相压的了，其实不是、嗯、相切的话你倒反是和这个中线呢距离了半米多远，其实恰到好处。
OK、
啊、
嗯，
那么你开车刚开始你就你不知道怎么开车，你记住相切是最合适的，
最安全的，最合适的。
对，
因为如果离那边太远的话，可能就等于说靠左就太近了，就可能会跟左边路沿上的东西可能有担心会碰撞了。
嗯，
所以相切可能就是您是正正中中，哎，最好的位置。
对对对对、
哎、我也试试看。
对对，你试试看。那么后来我这样一说了以后，他也自己找到那个感觉了。
嗯
啊，找到了感觉的话他很高兴，开起车呢他已经很有把握了，他觉得很放心，怎么开了、啊、他知道距离这个中心还有一定距离。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您这个朋友的太太还有其他驾驶问题被您纠正了吗？
当时没有了，
没有了。那考试过了
几个月之后
啊，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很有信心之后呢，他就去回去和他老公继续学开车了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切都很顺利，她老公呢也和我说，诶，你这么简单的教一教他，他就已经很有信心、嗯、我很高兴、
嗯、突然感觉太太、啊、很有进步啊，哎呀有进步、嗯、
对对对对，中午要请我吃饭，我们就中午就去了那个小餐馆去吃了餐饭、
嗯、真很好、哎、好，不错不错、嗯、
那么接着呢是半年以后了。
半年以后他这半年没去路考吗？还是考过失败了？
考了失败了、嗯，
您这个宝典应该一次性交给他，再接着来说，接下来还怎么办？
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嗯、这是半年多以后呢，她老公又来找我了、嗯、
对，
他说现在考试都考不过啊，老是考不过。后来我就问他是不是三点掉头不对，他不会，他说这个很简单、
啊、
没问题、
嗯、
掉头没问题，半坡起步也没问题，
侧方位停车，
他就是对侧方位停车、
哎、
中文是不是叫做倒后趴车？reverse parking， 中英文叫 reverse parking。
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是大家会叫它侧方位停车。
侧方位停车。
比如说你，
嗯，
完完全全倒后那种，一般人比较容易。就是那个停车位是在您的车的旁边那种，对吧？就是那个停车位是跟您是平行的那种关系的。
啊、
那种很难入位嘛，很多人觉得是那个、是那个比较难，对不对？
那个是，它是指的就是那个，
哎就是那个、
因为他们那个考点呢、
嗯、
是没有那种。九十度趴车和四十五度趴车，
那两种都比较容易。嗯、
他的那个考试点呢是只有倒后趴车，我简单的说叫倒后趴车。
侧方位停车
啊，对对、
哎嗯。
那么他在这个倒后趴车的时候，他总是教不会他老婆。
嗯，那经过您的这个诊断以后，主要是什么？
我很准确的诊断出来、
啊。我觉得原因肯定是您先生说原因，会不会很多人可能都有同样的问题？对，为什么他不能做到准确的这个侧方位停车？
啊、那他是这样，因为他老公呢是很有经验的，
嗯，
那么叫他老婆呢，所谓倒后趴车呢，就是你开到路边以后和另 它在路边你驾车平行，然后呢，
哎、
你就要倒往后倒、
嗯。
那么如果是作为这个正规的教练呢，就会告诉你往后倒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扭，把那个方向盘打左打到顶去，
打死
、嗯，然后往后倒到45度角，
嗯，
又完全倒过打右边去，
嗯，
然后再倒回来
就能够入位了。
对、嗯，那么这个办法呢，教练只能这样教，但是实质上呢，你每一次停车平行的时候，那个距离是不一样的。
对，
你很难做到一样，
严格是，对，没错，
你很难做到一样、
嗯。
那么第二个呢，速度也不一样。你在倒车的时候，你速度不一样，那个情况也不一样
啊。对，是的，您倒太快的话，就是说您后面给您留下的位置就又不够用，有时候会。
那么后来呢，我就说，我一上他的车以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左扭还是往右扭。要把这个汽车屁股往左右边去的时候，我应该为什么要往右边扭呢？他不明白。
Okay, 然后他先生其实之前也解释不清楚。
他先生可能再多的解释都在一个问题上，就是说教他如何趴车这个问题上。
嗯。
后来我呢就不教他趴车。
嗯哼。
我不教他趴车之后，他就会趴车了。
哦，这个就是不叫什么。脚疼不医脚，医个别的地方你把它医好了。
就是说，比如说肚子痛的时候，你就摁你这个足三里那个穴位，就解决了。
对，胡椒果然是这个大师出手，赶快说怎么把它给治好了这个啊。
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嗯，
我发现呢，他完全不知道倒车的时候，为什么车要方向盘朝这边，他就往这边走，朝那边又往那边，他不清楚。
嗯，
正面走他清楚，后面走他不清楚。这时候呢，我就抓住他这个症状，我就告诉他，这样又是一个礼拜天，又是路面很安静的时候，
这个风和日丽的一个清晨或者是中午
清晨、
嗯、然后
我一般都选择很早的时候去，那边这个车上很少，路上很少车嘛，
嗯，
我就告诉他，我们就开了个很安静的路，我说告诉他，你不要练爬车，你现在练倒车，
就习惯一下你的方向盘怎么打的时候尾巴是怎么走的。哎，
你关键就是说，你在一条直直的长长的路上，你一直倒车，倒它几百米，把这个车倒直去。
哦，哎，这种训练方法我第一次听。好，继续听胡椒讲。然后，
对，
训练完
以后，
然后
呢，我就坐在旁边，我说你可以开始倒车。他一开始当然也很难倒得直，他一开始呢当然也很难倒得直，他就拼命的倒直，就左扭右扭，最后他找到了那个感觉了。就是说倒直的这个感觉他找到了。
嗯，
他怎么找到了呢？就是说你毕竟我们在倒车的过程中，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架车就趴在路边，怎么办？
你别撞上了怎么办？
我就问他你怎么办，他说那扭出去一点呢，于是他就扭出去了。
嗯，他就懂了。
他扭出去以后，然后呢你扭过去你不能一直扭出去，要拐回来呀。
对，又收回来，就还是
他又把它收回来，反反复复的这样倒车收回来，倒车收回来，反一遇到车就扭出去，
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打，
然后又再
想
过了热车又回来。后来我告诉他，你的 reverse parking 就是这个倒后趴车啊，你每一次遇到车，你躲开它的时候，你不是要倒回来吗？
对，
你倒回来就是你的 reverse parking。
嗯，
每一次倒回来，你就成功了做了一次倒后趴车。
好，然后
他突然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是任督二脉被你打通了，一下子明白了。
后来我说，你现在这样的话，你还是要继续练。我就和你一起开，开到就是说一直在倒车，你就当你的汽车前轮是后面，后轮是前轮，往后倒，因为他那车比较好嘛，有
视频，
有倒车视频，他可以看得到。那我说你就这样倒车，你就帮当时往前开，
嗯，
这样一直倒，一遇到车你就啪拐出去。后来有一次遇到一个很大的车，我说遇到大车你也拐出去。遇到大车拐出去又拐回来，就是说他练了相当长的时间，应该不止50辆车。
嗯，
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将来呢，你不光是趴得了小车身边可以趴得了车，大车身边消防
车
都没问题，
都没有。
只要你现在这样拐出去又拐回来，每一次拐回来就是你的倒后趴车，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嗯，就是听起来，就是胡椒这是叫做直接是找到了这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本质。哎，你学会倒，那就不就是倒车停车或者不倒车停车，就直接倒车都是一回事。然后呢，要把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得让他练到，就是变成他的一个习惯，他的一个身体的反应或者脑袋的一个反应。
嗯，
我一看到后面车，我就知道该往哪边打，其实车尾就是往哪边去的。
对，
哎，让他变成一个 自然的反应。
对，后来呢我教完这些之后，他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还有点糊涂，就是说他叫我叫他，你现在可以正式倒后泊车，倒后爬车了，
停车了。
他一倒后爬车，就想起原来教练那个打45度等等，我说你现在不用想了，你就像你倒后爬车这样经过的时候再拐回去，拐回去就是你爬车的。我告诉你，每一次叫这个考试的时候，他不会留一个很窄的地方让你去爬车的，因为他担心你撞车。所以呢，那个考官呢，肯定会让你去到爬车
的
地方，
宽敞一点，
后面比较宽敞的地方，所以你放心的往后倒，倒到你直了，你才往前开回靠近这家车。
这
下子这个办法，哎，真好啊！
我听起来真的非常好。这个其实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考试你真的不用紧张，像胡椒说的。考官一定会找一个宽敞的地方让您倒，他也不想您一不小心蹭到旁边的或者蹭到后面的，这是挺麻烦的事。
他身体也要考虑他的安全呢，
没错。
你一紧张一下乱踩油门乱冲怎么办？他也考虑他，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办法呢，他回去以后呢，就是这个他这位太太回去以后，没过多久他考过了。
考过以后，哇，那其实
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是不是后面有一个大餐请您酬谢？
倒是没有，但是呢，
没有，
因为我们这同事嘛，经常还是在这一起吃饭的。只是呢，他说，最后他老公告诉我，他学车所花费的钱已经可以购买一架二手车了。
那绝对啊！你看五六千、几千块钱，真的是一台二手车的价格。
对，
所以。应该早听胡椒的这个节目啊、哦！好，那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哎，其实胡椒时间是差不多了，但其实你这个经验，我觉得不止这两条吧、是不是？我们在后面的节目还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再讲一讲这些开车的经验，
后面再看着再说吧，好吧？
胡椒呢有所保留，不过听众朋友放心，我一定会帮大家挖出他的这个独门秘籍啊、那如果大家想联系我们啊、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包括您想知道如何开车，甚至您想找胡椒亲自指导你这个九考不过的啊，想叫胡椒来指导指导，怎么联系我们呢？哎，请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4684848858，04684848858。那这个电话号码呢，同时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或者是说用这个号码去搜索微信 ID， 也能够找到我们的微信群。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车来车往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